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厉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初见。
男人愤愤地起身，还是非常的不爽。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人都死了，你这些鬼话说给谁听啊？这就是我跟着来的原因啊。我有办法让他把想说的话告诉给你爷爷听，不过前提是我还能在你奶奶的屋子里边找到你爷爷的踪迹。你的意思是你还能跟鬼说话吗？说话倒是不能，但是我能让你爷爷听着。我以为我就够没文化的了，没想到你们这些人竟然这么迷信。这不叫迷信，你可以信，但不能迷进去。只有当你迷进去了，那才叫做迷信。男人不说话了，疑惑地望着我，又看了看吴老，大概是察觉到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就回过头去望了一眼老婆婆家的木门。
跟我上楼吧，你们得先跟我说了，我才能决定让不让你们去见我奶奶。
吴老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于是我们就跟着这个男人上了楼。这楼应当是一个危房了，这男的住2楼，但是没让我们进房间，而是自己进屋拿了一张小凳子和一个装腻子粉的桶出来，让我们当凳子坐。我们落座之后，男人率先开了口，直指着吴老，你说不是你告发的，那就告诉我为什么我爷爷当年会被抓。看样子他一定是从小就听家人说过这事儿，而且因为此事受到过极大的影响，否则不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吴老双手拄着拐杖，长叹了一声：“
哎，小李啊，这件事儿本来与你无关，但既然你也来了，又是来帮忙的，我想我也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儿，把这几十年的恩怨说个明白了。
吴老16岁参军，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学习过。他在这两所学校的老师都是一个叫做刘志的高官。刘官长对这个学生也非常的喜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的行政中心迁来了重庆。刘峙作为蒋介石钦点的18军卫戍部队的军长，也带着部队一块儿来到了重庆。爱将吴老也跟了过来。后来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却失败了。蒋介石要把首都迁回南京。但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留下的大量的军事和政治部署是没法带走的，加上担心共军会趁虚而入，就留下了不少特务。这些特务的首领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戴笠。因为工作得力，刘峙带着18集团军离开重庆时，就把时任中尉的吴老留了下来，
以便随时监察重庆共产党的动向。到了1947年，吴老收到线报，说是有共军地下党出没，就跟踪准备实施抓捕。抓捕之前，他打算先摸摸情况，就化妆成了一个卖草纸的摊贩，蹲守在地下党的必经之路上。而这个他要抓捕的对象就是唐子成。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抓捕行动，但是在连续3天的蹲守当中，他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这位老婆婆当年还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每天都会在那棵黄桷树下的池塘边呆坐，而每次唐子成经过那儿的时候，都会走到这个少女的身旁，和她默默地一起站一会儿。两个人虽然不说话，可眉目之间感觉就是一对暧昧的情人，但却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已。当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以为那个少女就是接应的人，谁知跟附近的居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少女是个天生的智障。自打半年前在这儿遇到了唐子成之后，就会每天在同一时间来这儿守着。有时候唐子成没来，他就会在这里站上许久许久。少女的爹妈都逃难走了，丢下了她。她有住的地方，但却没有谋生的能力。重庆当年还算富裕，街坊们就互相帮衬着给她吃的用的，将这个女孩子你一把我一把的拉扯大了。可是这姑娘脑子有问题，想嫁人没人要。虽然长得非常不错，但是送去青楼的勾当，街坊们谁都做不出来。于是就这么耗着。唐子成是外地人，就在这附近住。他心肠好，很同情这个少女，知道她天天都在等自己，就装作是路过的样子来让少女看自己一眼。每天都和当初他们俩第一次在池塘边见面时一样。也正是因为如此，吴老觉得如果抓走了这个共产党唐子成的话，那么这个女孩子以后就再也等不到爱人了，实在是很可怜。好在唐子成的下落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于是他就悄悄地离开了，打算放唐子成一马。谁知道几个月之后，唐子成还是被捕了。当吴老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十分的忧急，因为他很清楚特务用刑的手段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受得了的。于是他想办法打通了关系，混进了牢房，在审讯笔录上把唐子成的罪加重，为的就是能让上级批准枪毙，自己呢就会有机会押运死囚，这样就有机会放走唐子成了。听到这儿，对面坐着的那个年轻的男人显然觉得吴老说的跟自己知道的相差甚远，一脸的惊讶。我也不解地问吴老，您为什么这么做啊？就是因为同情那个女孩子吗？
是的，那个年代虽为同胞，却不得不各自为战，如果不是大家立场不同，那谁都会有机会成为至交好友的。我和唐子成虽然素不相识，但在监视他的那几天里却很敬重他，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吴老的计谋很成功，上级果然只是要枪毙唐子成。 在押运唐子成去刑场之前，唐子成不知道吴老的打算，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就请求吴老，你能不能再给我半天时间，明天一早我要去见一个女人，见过之后你再枪毙我，我绝对不会逃跑的。吴老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自己带唐子成去见了那个少女，特务就会查出他之前活动的区域，那么甚至这个少女到时候都会有危险，所以他拒绝了。一切如他计划的那样，带唐子成到城郊，以军官的身份支开了随行的士兵，偷偷地放走了唐子成。临别前，吴老还送给了唐子成一些现金和一套衣服，劝他说，你别继续做这么危险的事了，既然心里有牵挂的人，就好好过日子去吧。唐子成很意外，因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所以离开的时候还特地问吴老，你是我们的同志吗？
不是同志，只是一个有缘人，那个女孩子住的地点只有我知道，你好好在附近藏起来，直到气氛松懈之后再离开，在此之前换个身份，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吧，我会尽力保那一带的太平的。
唐子成谢过救命之恩之后就离开了，而吴老在回去的报告上也写下了死囚已枪决。在这之后，吴老还几次瞒天过海的去池塘边探望了这对年轻的恋人，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互相交流，因为彼此都知道这样会惹来杀身之祸的。让吴老高兴的是，唐子成和少女依旧坚持着这每天一次的昨日重现，每一天仿佛都是女孩子第一次见到唐子成的样子，所以这个少女每天都很开心，而当时他们两个已经结了婚了。1949年，国军节节败退，重庆的气氛越发的紧张，当时渣滓洞白公馆关押了不少地下党。49年初，重庆再度展开了一次地毯式搜查，抓获了不少的地下党员，而在这一次的搜捕当中，唐子成被自己的同志出卖再度入狱。国民党特务看唐子成的家眷是个痴呆，还生了孩子，也就没有再管他们。而唐子成自打那次死里逃生之后就没再参与地下情报工作，所以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他没有什么价值了。当年6月，吴老听说渣滓洞集中营枪决了一批囚犯，唐子成就在其中。当时的国民政权摇摇欲坠，吴老徇私放走唐子成这件事也就没有人来追究了，也算因此躲过了死罪，而他也再没去过唐子成的家，直到今天。说完，吴老就问那个男人，
刚才我说我是吴春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呀？为什么说是我告发的？
这个男的就说，重庆解放之后给牺牲的烈士查看生平，在来奶奶家挂烈属牌的时候，军方的人告诉自己的，说当时啊，爷爷在狱中托人带话出来，说是知道自己藏身之所的只有吴春生。遗憾的是，他丝毫没有怀疑过，实际上是自己的同志出卖了他。也正因为如此，从这个男人的父辈开始，唐家就一直笃定地认为吴春生是告密人。而那位老婆婆自从唐子成被捕之后依旧
每天按时去那片池塘边苦等着，期待着每一次和爱人的初见，却再也没能等来过。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季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吴老听完叹了一口气，
唉，这就是命运弄人啊。我和唐子成，假如任何一方不在阵营里，这个悲剧也就不会再发生了。小李啊，这次拜托你来，就是想要你把我的这番话说给唐子成听。他虽然跟我一辈子都没说过几句话，但在我们彼此的心里，是都把对方当作挚友的。我也知道，你要把这些话带给他的话，需要一点老东西。我这儿没有，但那个老婆婆的身上有，几十年都没取下来过。
是他脖子上的那个金属哨子吗？
你看出来了，是的。因为他不会说话，所以当年唐子成给他做了那个哨子，有事儿就吹哨，唐子成就会立刻赶到他的身边。年轻人，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请帮我去你奶奶的房间把那个哨子取来好吗？
男人犹豫了一会儿，点头答应了。我也跟着下了楼。男人走到门前，拿出钥匙，打开门，进了房间。看样子这么多年来，他身强力壮的，却还住在这么个危房里，就是为了就近照顾自己的奶奶。在小木门边上的窗户那儿，有一张小床。老奶奶正面朝窗户，侧身睡着，双手合十压在头的下方。他虽然只是个智障，但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吧。有一个爱他的男人，肯为了他每天重复一次初次见面时的心动，肯为了他做一只随叫随到的哨子。儿孙也孝顺，就算是过得苦，却依旧每天会去等待自己的爱人的重现。等不到了，回了家了，很快又会忘记。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找到他，他却压根儿不知道我们曾经来过，甚至不知道他的身上曾经发生过这么多让人动容的往事。男人慢慢地走过去，取下了奶奶脖子上挂着的那只小哨子，然后悄悄地转身出了门。我摸出罗盘测了一测，上面没什么反应，但是我心知，唐子成当年牺牲的时候，心中肯定是有记挂的，这种执念也肯定会让他不想离开。只不过，在这里我没能找到他的踪迹而已。你把哨子还回去吧，我再想办法。说完，我回身上楼，把情况告知了吴老。
吴老很失望，但是我向他郑重地承诺，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唐子成，一定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他的。就算我实在找不到，也会请人走音，帮你把话带到的。您就放心好了。如此一来，虽然满怀遗憾，吴老还是只能接受了这个现实。好在我感觉到那个男人相信了吴老的话。这么一来，这段数十年的恩怨算是了结了。吴老临走前留下了一些钱给那个男人，就像他当年放走唐子成时一样。送走他们爷孙俩之后，我花了不少时间打听唐子成的下落，但是依然无果。直到2008年，我才拜托黄婆婆把吴老的画带给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唐子成。而2008那一年，拜托我帮忙的那位老前辈也走了。
雨 告别从没有间断戏子互上一遍一
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